弟兄姐妹新朋友们平安。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罗马书第四章13到25节，如果你使用的是教会通用本的话，请翻开到173页。罗马书第五章13节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后嗣，信就归于虚空，也许应许也就废弃了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没有过犯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已经决断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是叫我们称义。读经到此。
我们起来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这个时候要听你的话，主，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，让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。主要无论是信主多年，还是我们在寻求思想认识真理的，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说话来认识你，来认识你为我们预备何等丰富的丰盛的恩典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次我们看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四章的前半段，来认识这个亚伯拉罕从犹太人的角度，身为一个国父级的人物啊，那他跟神的关系，神怎么称他为义，都给后来的人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要相信耶稣的人呢，做了一个榜样。那亚伯拉罕提供了怎么样的一个榜样呢？首先，他的身份地位，他并不是照一些犹太人所想的，是那种好人，是那种完全顺服神的人。保罗说，他相信那个称罪人为义的神呢、他在神面前是属灵破产了，是没有身份，没有任何功劳可以来要神接纳他。单凭着信心，神算他为义，归算在他的身上。使到我们每个人也同样，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我们的地位是这样子，原本是这样，神却给我们一个超然的一个恩典了，心中的这种感恩，求神帮助我们。那么亚伯拉罕的行为呢，那当我们明白他单凭着信心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那这不等于他的行为不重要，反过来，这个行为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印证，来表明他心里面呢领受的那个恩典是真实的。好像一个苗子啊，如果有生命一定会长出来一样，这就是他的行为，怎么样来见证他的信心。那亚伯拉罕第三方面，他的儿女是谁呢？他的儿女不是那些肉身的那些犹太人，那些受割礼的那些犹太人，他的儿女是凡是放下他们的条件，放下割礼，放下 资格放下理性的那个限制，抓住通过基督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然后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不只是这样做了，而且跟随他的脚踪啊，踏出去效法他的榜样，总是要有一个决定，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与这个蒙召的这个恩典相称。这就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他跟神的关系，他的身份，他的行为，而且他的后裔是谁。不过接下来保罗继续的要解释啊，当我们讲这个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这个观念的时候呢，这到底是怎么一种信心呢？因为我们每个人今天某个角度来说，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在谈这种信靠信心。不过亚伯拉罕提供给我们的是怎么样一种信心呢？我们要与神有关系需要怎么样一种信心呢？那今天从四个方面来看，你看这个周刊夹页里面也有那个大纲，如果你要看的话。那怎么样一种信心？第一个方面13到16节告诉我们呢，首先信心的必要，因为信心是唯一的途径啊，唯一的途径。当保罗提到这个应许是什么应许呢？13节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他和他的后裔得承受世界。如果回到创世纪15章，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告诉他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这么多，他的后裔也要承受这个迦南地为业啊。不过保罗明白，诶，怎么迦南地变成了这个世界啊？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、啊，这个地的观念呢，跟那个世界的观念是同一个字啊。所以保罗明白，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，不是一块地皮啊。这个地皮只是暂时性的一个标记，一个记号，告诉亚伯拉罕，凡是跟他一样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的人呢，将要得到将来那个更大那个属灵的那个福气。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。那这些后裔我们说了，已经不是凭着肉体，而是凭着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，凭着信心。这样的一种称义虽然源自恩典，不过需要有一个途径啊。这个途径是什么呢？就是因着信，或者新译本翻译成借着信。那信是那个管道啊。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有参加那个最近本中的那个宗教改革的研讨会呢，你就有提到这个观念了。那神的恩典是他自己白白的给我们，可是他是怎么给我们呢？怎么把他的这个恩典白白的给我们？是通过什么方式呢？啊，这个信心就好像一个吸管呢，我们要喝水啊，如果你把吸管放在正确的地方啊，你就能够喝到那个清凉的水了。如果那个吸管插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你就喝到另外一些了，可能不是那个水，不知道是什么了。那所以那个管道就是信心啊，那个途径啊，领受神恩典的那个方式，而且是唯一的方式，唯一的途径。这是保罗当他13到16节一直在对比信心跟那个律法的时候呢，他在告诉你我们没有别的办法。因为律法概括了我们每个人所有的行为啊的那种途径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我们不是先相信了然后靠着律法，不是先凭信心到神面前，然后呢继续做一些东西来让神接纳我们。甚至信心跟律法是对比的，对立的。那你不能够又有信心又有律法，你靠信心呢就是放弃靠律法称义，你靠律法呢就是废弃神给我们的应许。因为那个应许只有借着信心才能够得到。曾经有两个海军，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成员，你知道海军陆战队在美国是一种比较优异的兵种啊。那他们这两个人被放在一个荒山野岭的地方，他们的任务就是花几天的时间走到 他们的聚集点，就是那个营地的地方。那走着走着，其中的一个兵士发现他的脚趾开始溃烂了，本来就是有这个问题了，可是不幸的就在这次任务开始的时候脚趾就溃烂了。可是他是海军陆战队员嘛，怎么可以轻易的放弃，对吗？就跟他队友说没问题，我们可以继续走。结果呢，那个走越走那个脚趾就越好，不是啊，越走就烂得越厉害，越走就越痛，越走就越辛苦，怎么办呢？到最后没办法，强忍着勉强走下去，叫队友先走也是不行了，两个人必须一起到，任务才完成，其中一个到不算了。最后意识到了那个脚趾溃烂的那个海军陆战的那个兵士，唯一的方法要完成任务，必须谦卑自己，让队友背着他走多一两天的路到那个营地那边去，这是唯一的方法了，因为走不下去了。那有好一些人呢，不同的人，有一些人的心呢，我们是觉得相信耶稣不错，不过呢其实我也不错了，我的行为已经不错了，我的人已经不错了，所以这不是唯独信心，因为他还是觉得自己有一些的条件。不过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，如果我们按照我的那个标准条件来思想神的话呢，就好像一个学生啊，他到考场去啊，他要求自己设题啊，然后作答，怎么会客观呢？你还是要到神面前，按照他的标准，按照神的标准来看自己。我们已经说过，保罗提到神的要求啊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行为，每一个举动，我们都是要为这永恒的价值、福气来做决定。这就是神的要求，这就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标准。所以这是第一种人，他的反应就是哎呀那就算了，这个福音这么不可信，这么不可能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呢，他就放弃了，不要了。不过有第二种人，那个基督教哲学家路易斯啊说，有一第二种人呢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发现自己做不到了，发现神的要求如果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做不到，其实这是好事啊。路易斯说，这样神一直在等我们来发现我们不及格了，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呢，就要靠信心了，就好像那个脚趾溃烂的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呢，他要做一件他不想做的事，他就把自己完全的仰赖在另外一个队友的身上，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托给另外一个人，因为知道自己做不下去了，把他的身体的重量卸在对方身上，这个就是信靠，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。不过就好像那个军士必须谦卑了，你知道吗，你背着一个人呢，本来已经不容易了，我有背过，最怕的是背一个不甘愿被你背的人，那个更辛苦，因为你就软绵绵趴下去让他背，那已经 够惨了，如果他又挣扎又在那边不跟你配合， 还想靠自己了，那个更辛苦，他辛苦你也辛苦啊。不过我们来到主面前呢，是唯一的途径，既然知道那是过去我们靠自己做不到的话呢，现在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，那个不是懦弱，那个是智慧，那个也需要勇气，更需要谦卑，并且是唯一的做法。所以保罗在16节说，只有这样才属乎恩呢，借着信因此属乎恩，如果是信再加上一些行为，那就没有恩典了，就不是恩典。唯独信心，唯一的途径，这就是亚伯拉罕来到神面前的那一种信心的本质了。 第二个方面呢，信心的对象。信心的对象是七节告诉我们是独一的真神。哎呀，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个世代，多元种，特别新加坡嘛，多元种族，多元文化，多元信仰，我们大家都互相尊重啊。哎呀，每个信仰都很好的，这是真的，每个信仰都是好的，不过不是每个信仰都是一样的正确。很多人也说，反正我们真心相信就可以了，真心诚心的来寻求那位神。在本地这个警察上个星期吧，他报告过去一年的这个犯罪率的那些统计数字。其实新加坡 总体来说越来越安全了，各方面的严重罪犯的率那个犯罪率都下降了。可是呢，一个上升了，就是网络跟电子电话那种诈骗案。那个方面呢就越来越多，上升了不懂10%多还是20%那么多。那你可能在那个电梯，如果住主屋的话了，电梯楼下入口的地方都会看到警方的告示嘛，对吗？然后告诉你要小心啊，接到电话啊，有这样的一种骗局，对吗？跟你讲说哎呀我很爱你啊，哎呀你很好啊，我想到新加坡来啊，可是我手头很紧啊，你可以借我5000吗？你汇过来这5000块，我就到新加坡来跟你见面啊，然后呢我就可以还钱给你了，然后呢你就把钱汇过去了，对吗？然后呢他就过来新加坡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就被他骗了。可是我真心爱他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有用吗？我们真心，可是那个对象是真实的吗？那个对象是可靠的吗？那个对象是按照他所说的话去做的吗？真心不够，信仰的对象是关键。就好像那个军人，那个队，他必须相信他的队友是真心可以背得起他走多一天的路。那这里呢，当亚伯拉罕说他凭信来到神面前相信神的时候，同样的，他相信是哪一位神就很重要了。保罗说他所相信是那位从无变为有，使死人复活的这一位神，就是那位创造世界凭他的话讲出来的时候，世界就有了这样的一位神了。而且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，不断行奇事甚至使死人复活的这位神，那亚伯拉罕就相信这样的一位神。这样的一位神呢，向亚伯拉罕说话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，这个应许重点就在于这位神的应许是不是真的，而不是亚伯拉罕信的真不真。我们读启示经文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其实有怀疑的，我们待会才来看那个。不过这里就强调的是那个对象的真实性啊。我们可能你知道，一些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的总理啊，这个有国庆日演讲嘛，也是最近刚过的。你这个总理国庆日演讲的时候呢，就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讲到那个电子支付的那个系统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他就说到一位部长啊，到国内去的时候呢，才发现我自己多么刷孤啊。你说什么是刷孤吗？就是孤陋寡闻的意思啊。哦，人家他在那边用现钱，人家在国内嘛，买栗子都用电子付来付款了，付费了。然后就感叹了，我们新加坡多么落后，就这样子说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有一个本地这种网络公司的总裁啊，谭明亮啊，他就推特用这个社交媒体啊，就跟李总理讲了， 我18个月里面可以推出这么一个系统，在新加坡啦，推出这么一个系统。然后总理就递得回去了，说好啊，呈上建议书，我会认真的研究的。你觉得那个总理这样讲是开玩笑啊？哎呀，随便啊，你我看看怎么样啊？别的国家我就不知道了，在新加坡你就知道了。如果你真的呈上那个建议书了，现在压力不是在总理身上了，是在那位总裁的身上了。你讲的啊，建议书呈上，总理不只是会认真的读一读，对吗？他真的会做出来的。在于那个人的威信，那个人的那个对象，信心的对象啊，这个研讨会有提到的，你信心的对象决定你信仰的价值啊，信心的对象决定你信仰的价值。如果你信心的对象是好像圣经所描述的这位神呢、啊，从无变有，是使人复活的这位神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么你的信仰就有价值，绝对的价值。反过来，如果神不存在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那边做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的。哦，你坐在那边干嘛呢？听一个不存在的神的一个道理。不过，这就是我们所谓这个死无变有的神呢、啊。当我们看这些大自然的灾害嘛，最近就算香港的那个台风十号风球啊，据说风速每小时200公里啊，连摩天楼的玻璃窗都被它吹破、哦。可是圣经描述对比之下呢，诸天诗人说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啊。神像约伯显现的时候怎么自我形容啊？海水冲出，那时谁将它关闭？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，用幽暗来当包裹它的布，为它定了界限，又安定门和栓，对它说，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，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了。啊，我们所相信的神，对比之下呢，是多么的有能力，可以信靠。所以单凭信心不够的，单凭信心却是认定信仰的对象是真实的，有全能的，能够做得到的，按照他的话一定会成就。那就跟着亚伯拉罕有把握一同领受神赐的应许。那这是第二个方面，信仰的信心的那个对象。不过这些还是道理，其实我们的问题，特别基督徒信主多年，我们知道呢，那个困难不是在于我们不知道要相信神，对吗？我们都知道了，可是信仰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，不是一个在冷气房间里面呢去思想的一个课题而已，对吗？信心的那个挑战在于离开之后，离开这边，回到我们的宿舍、家庭，面对我们的孩子、工作的压力，面对同事的那种诡诈，那个时候就操练我们的信心了。这就是那个困难的地方。我们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很难信得过神，或者新朋友，我们很难去相信这位神。虽然我们道理上是知道了，我们甚至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啊，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啊，好像一些病人啊，你自己去找专科来治病，然后你到了一个医院，你要动手术之前啊，当那个麻醉师来要给你那个麻醉剂的那一刹那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害怕过的感觉，你还是会担心，万一他这一次出错了怎么办？万一我手术没有醒过来怎么办？有了惧怕。虽然你眼前是最好的这个专科了，所以这个信心的这个操练啊，我们知道有这个挑战。那亚伯拉罕感谢神啊，他不是凭空，他也不是凭空来相信神的、啊、他的信心的依据现在 从十八节开始，第三个方面，信心的依据。保罗解释，他有一个超然的盼望，一个超然的盼望。因为亚伯拉罕十八节说，在人看来无可指望的时候啊，却仍有指望。哎呀，这个在你要这样子翻译啊，我们华文很难去翻译到这个味道。我英文是 in hope against hope， 就是在一个绝望不可能有希望的时候呢，他继续的有希望，这样的一个观念。那不过为什么他无可指望呢？因为刚才读起经文就知道了，创世纪十七章告诉我们，当时他99岁了，当神显现的时候说，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而他的身体好像要死。他妻子萨拉呢，诶，你知道圣经很少提到女人的岁数，很尊重啊，我们女孩子都很敏感啊，我们的年龄啊，圣经如果没记错啊，就是这么一次提到女人的年龄啊，萨拉90岁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多余的资料啊，不是啊，他跟你讲90岁啦，这个女人怎么可能还生孩子呢？怎么可能还接受相信神的应许呢？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刚才读的经文吗，亚伯拉罕信心之父，当神跟他讲我要立你做多国的父，他俯伏在地面上不敢看神，在那边偷笑，对吗？暗喜笑。而如果我心想啊，他是闽南人，他一定讲准不真的吗？真的有这样的一回事吗？不过在他的情况之下是很合理的一种怀疑，对吗？很合理的，其实按照常理来评估眼前的困难，真的没有理由有希望。不过那个问题是，我们按照我们的常理来衡量，这是唯一的考量的方式吗？就很多的纪录片很多的书都描述嘛，有一个人被丢在因为沉船啊还是怎么样啊，漂泊在一个太平洋的荒岛上啊，这类的情况。那他这个人如果按照他的常理来想的话，他获救的几率有多大呢？他应该绝望啊，他没有理由相信。或者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呢，无论这在德国被纳粹抓去的，还是被我们东南亚被日本军人抓去的，放在这个监牢里面的这些战犯，这些囚犯呢，那很多在监牢里面死了，那死不是因为饿死啊，死是因为绝望而死。那却有一些人活着出来，为什么活呢？啊，他们有些人见证，他们活着是因为他们抓住一个盼望，那一个图画就是能够回到家的那一幕啊，那一幕。其实他们一定能够回到家吗？不一定，对吗？谁知道他们能不能够活着出去呢？可是这个不一定会实现的这个盼望呢，居然能够帮他们熬过去了。那更何况如果这个信念是真实的话，那个说话的人是真实的话，那更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依据，超越眼前的这个困难。所以我们说信心是一种跳跃，从我们常理的那个限制里面呢跳跃出来，站在另外一个更稳固的那个基础上。那这个基础就是神所赐的盼望，而这个盼望的根基就是神自己的那个信实，就跳跃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可以站立在神这个稳固的这个盼望的基础上。而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应许呢？其实保罗在这里他有说明啊，在这里他有20到21节讲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心里起疑惑，哎，这个不可能啊，那这样的人就没办法来信靠神，也没办法经历神超然的作为。另外一个呢， 在第二十节说，不是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那他把这个怀疑放下了，亚伯拉罕，然后呢，他心里坚固，通过做两件事，好像一个钱币啊，有两面，一个就是他荣耀神，啊，注视在神的身上，认定神是信实的，我不明白，不过他能够做到。反过来呢，他的反面，他的心里面相信，仰望神的应许，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放下自己的那种常理的限制，然后相信这个神能够做到，于是相信接受神能够做成。那你看亚伯拉罕不是没有怀疑过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他喜笑，不过整个生命的这个历程呢，却是一个信靠神的历程。他虽然觉得不大可能，可是后来呢，我们经文起因经文结束的时候，他做什么呢？他就为孩子行割礼了，按照神的应许他去做了，然后就看看神，这位神如果是真的，就让他来为我成全吧。从不信当中、疑惑当中、怀疑当中，我们跳跃出来，因为有一个稳固的根基，就是一个超然的盼望啊，这就是心理坚固了。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今天当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盼望跟我们，这是亚伯拉罕的事嘛，可是保罗在接下来从23节就说，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这些将来，就是在亚伯拉罕之后，在耶稣来了之后得称为义的人所写的。那这就是来到最后一点，我们信心的参与啊，我们跟亚伯拉罕的共同点在于哪里呢？复活的救主，复活的救主。那亚伯拉罕这样子相信神，这就算他为义，这是他称义的那个途径啊。可是我们呢，跟他同样，为什么我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亚伯拉罕认定那位能够使死人复活的神能够做到，那我们呢，同样的，我们也是认定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。那亚伯拉罕信的这位神，同样的一个对象，是死无变有的神。我们呢，也是相信这位神不止创造世界，还能够在人的生命里面呢，重新的再造我们，并且以后会赐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。而且我们跟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一个信心的依据，就是有曾经怀疑过，然后呢，我们相信这个神能够超越我们的那种常理悟性的那个限制。那于是我们就来到神面前了，可以靠着耶稣，我们可以参与跟亚伯拉罕同样的一个信心，同样的一个应许。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个信仰有价值呢？哎呀，认识耶稣真的很重要，除了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之外，你要了解耶稣所做的。有一位魔术师啊，在20世纪初，差不多100年前呢，在美国相当出名的，叫做胡迪尼吧，这样子翻译，胡迪尼。那这位魔幻师呢，如果用今天的水准来比较呢，现在的这些什么魔幻师啊，跟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呢。我要跟你讲一下他多么的厉害。那这位魔幻师，他曾经多次在各种很不能想象的情况之下，他脱险。他发明了一个大水缸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大水缸甚至透明的，在外面。他呢，就叫人把自己锁链把它锁起来，倒掉进去那个大水缸，然后呢，他就从水缸里面呢挣脱出来，不止一两次。这个还不好玩，不够好玩，他也叫人家挖了个大坑， 两米深的坑，把他丢进两米深的坑，活埋他。活埋他了之后呢，他还可以自己跑上来。是这么厉害的一个魔幻师啊，在最后的一次他是怎么样死的呢？最后一次他身体不舒服，1926年刚好在后台要预备好像是将要出去表演的时候啊，有名声大的人树大招风啊，就很多人不喜欢他，有一个人就进去跟他讲话，就说如果你是真的，我揍你几拳。他真的揍了他几拳啊，我说你应该是很厉害的嘛，那你应该没问题。结果这个魔幻师还是出去表演了，那个表演还是照常进行，可是后来因为那个伤势入院，结果死了。听说他死之前呢，他还说我要从死亡里面挣脱出来啊，回来啊，当然他没有了，没有回来。不过主耶稣呢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，那不是什么魔幻师啊，不过神使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保罗就说到这个复活的重要性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，25节就是这个重要性。那他被交给人为我们的过犯，这个是在引用以赛亚书的那种话，为了赎我们的罪啊，耶稣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为我们被交于死地啊，为承担我们的罪他死了，那就够了吗？不够啊。因为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他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有效的呢？他死了，很多人都死了，很多人可以说哦，我做了很多事啊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死不是终点，因为他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。那你记得耶稣当他被钉死之前他最后的一句话吗？成了。你怎么知道成了呢？我也可以说成了，我被人家射一枪我说成了，那我就救了所有的人，我死了就完了，不是成了。那可是耶稣当他说成了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呢？他复活了。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刹那呢，我们就真知道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了，而不是在他死的那一刹那，是在他复活的那一刹那。虽然我们是因着耶稣的死，我们可以因着相信他的称义，可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显明这个是真的，不只是因为神所说的话，也看到耶稣自己复活成就了神的那个拯救的计划。那我们今天好像神把一个支票放在我们的手里面一样啊，这个支票有耶稣的签名啊，这个支票耶稣的血盖章了啊，就在我们的手里面了。怎么知道是真的呢？拿去兑现了啊，他已经担保了。神自己担保了，我们拿去兑现，这就是信心的操练。如果妈妈还没有认识耶稣，还在思想的话，那我们就拿着这个支票，我们说，哎，这个是神自己说的，信得过神吗？就好像亚伯拉罕信那位从无变有，使死人复活的神，怎么知道是可行的呢？因为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，相信神使死人复活。特别是耶稣啊，他的复活跟别人的复活不一样，他的复活证明我可以因信称义，而且这个信心刚才我们说是唯一的途径，没有别的方法，不能又靠着耶稣又靠着自己，而是完完全全的卧息依靠这位救主，那我们就能够成就了。那如果是你还在思想啊，可能你来教会听了，我们还在思想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话呢，怎么可以相信耶稣呢？已经说了，亚伯拉罕也有怀疑的时候，不过依据就是神自己是不是可靠，我们有没有一个超人的盼望，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。今天我们可以抓住耶稣的这个应许， 来相信他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呢，那你要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啊，亚伯拉罕的那种信心。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相信，可是我们在靠自己的方法，同一个时候啊，那你就很难体会到神的大能。或者有时候我们像亚伯拉罕，我们怀疑的时候，不用害怕，我们有怀疑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也有怀疑的时候，可是亚伯拉罕怎么坚固自己的信心呢？荣耀神，相信这位神所说的必能做成，心里呢就委托交托给他，然后他就承受了神的福气。那我们也可以承受神的福气，特别是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，你已经承受了神应许的那个称义的福气，接下来的福气，永恒里面的福气，神同样的借着我们的信心还要赐给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向主你感恩，主，因为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得以站立在你面前，靠着他，因着相信他，单凭着信心，罪过得以赦免，得称为义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今天当我们来思想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，求你也提醒我们，鼓励我们，主要让你的儿女，我们看见这位信心之父，虽然也有疑惑的时候，可是他的信心却是从他的常理的局限里面跳跃出来，建立在真神所给予超人的盼望上面。主要帮助我们在面对极大的困难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也晓得你既然拯救我们，必拯救我们到底，让我们的信心不是被眼见所局限，而是认定你自己的信实可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你的儿女，感谢你，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